重建，重新开始。
我哋请谢教士传讲今日信息，重建由心开始。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感谢主，
感谢主
啊，赐给我们很热的一个天。
啊，赐给我哋好热嘅天气。
嗯，但是感恩我们有空调在里面，可以一同的来领受神的话。
咁咧，但系我哋咧仍然能够可以一齐嚟到领受神嘅话。
嗯，好好珍惜每一次的机会啊！
好珍惜每一次嘅机会。
啊，今天我们会进入到尼希米记。
今日咧，我哋进入尼希米记啦。
嗯，我们说到这个是犹太人的第三次的回归。
这个是讲到犹太人第三次的回归。
上次我们已经看完了以斯拉记。
上次已经看完以斯拉记。
那里面就记载的所罗巴伯带领的是第一次的回归。
记载着所罗巴伯带领着犹太人第一次回归。
他们完成了重建圣殿。
他们完成了重建圣殿。
我们这个在以斯拉记的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可以看到了。
咁就係從以斯拉記一至到六章嚟到睇得到。
然後從以斯拉記的第七到第十章就看到了以斯拉帶領了猶太人的第二次的回歸。
從第七章到第十章就見睇得到咧，就係以斯拉帶領住猶太人第二次嘅回歸。
那裡面呢，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主要的任務是重建聖民。
咁咧，佢哋嘅重點睇到就係重建聖民。
好，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上一次的我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以斯拉记的最后的两章。
咁咧，上一次如果大家仲记得，我个讲到就睇到最尾嗰两章。
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以斯拉呢，要处理那些以色列民祭司，还有这个利未人，他们这些的首领哈，为了自己跟他们的儿子们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
因为上一次最尾那两章他就要处理的就是那些的犹太人那些祭司利未人和他们那些的官长首领要处理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以至于这些圣洁的种类我们说就与这些的民在里面混杂了，
就是讲到就是这些圣洁的种类和当地的人混杂了。
以斯拉就来到神的面前，
以斯拉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祷告，
认罪祈祷，
然后呢，这些的犹太的宗教领袖，
然后呢啲嘅犹太宗教领袖，
就后来在首领跟长老的帮助之下，
系喺呢个嘅长老同首领嘅帮助之下，
他们查清楚了这些娶外邦女子的人数，
咁咧佢哋查清咗娶咗外邦女子嘅人数，
就要休他们的这些的妻，然后离绝他们所生的孩子，
咁咧要休佢哋一切嘅妻，同埋咧离绝。他们所生的，
我们说这是一个重建犹太人的这个灵命的一个的事件。
这一次是讲到就是重建犹太人灵命的这个事件。
神使用所罗巴伯来建造圣殿。
神使用所罗巴伯重建圣殿。
而神在里面使用了以斯拉来重建圣民。
而神亦都用以斯拉重建圣民。
让他们重新的回归这个的信仰生活，重建他们的信仰生活。
咁咧就系重建佢哋嘅信仰嘅生活。
今天进入到尼希米记。
今日咧，我哋进入咗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呢，神是要让他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神就是用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章。
我们今天来到看第一章，
讲到重建是由心开始，
看到的就是重建是由心开始。
我们看看当中有什么属灵的功课值得我们学习，
让我们看看当中有什么的属灵功课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祈祷。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宝贵的神的话语。主啊，当我们翻开神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来到父神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个受教的灵，心存敬畏，因为你的话语是从天而来的灵粮，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无论讲的翻的，无论听的， 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同感一灵，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满满的得到饱足，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之前跟大家提过，
之前曾从大家提过，
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其实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一卷书。
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以斯拉和尼希米是同一卷的书。
所以我们刚才提了神在里面这一卷大卷书里面，其实使用了三个的重要的人物。
咁咧就系从呢两本书里边咧，神使用咗三个重要人物。
所罗巴伯重建圣殿。
所罗巴伯重建圣殿。
以斯拉重建圣名。
以斯拉重建圣名。
今天我们看的尼希米。
今日我哋睇尼希米。
好，你就可以看到从第一章到十三章。
就系睇到第一到第十三章。
尼希米他用了第一人称这个我，好，来描述他怎么样子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整个的过程。
咁咧，呢个嘅作者尼希米就系以第一身我嚟到描述佢重建呢个嘅耶路撒冷城墙呢个过程。
当然，在后半部的时候，他也记载了他跟以斯拉在里面合作，好，在里面怎样重建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生活。
咁咧，喺后半部咧，其实佢同以斯拉。亦都系记载住佢哋点样重建啊呢个嘅犹太人嘅呢个信仰生活。
而他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今天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咁咧，点样佢能够开始重建呢个嘅呢个城墙咧？我哋今日从第一章嘅一到十一节嚟睇。
哦，你可以看到这个的故事。最开始的时候是由一个人开始，然后又有一个事件开始。
咁咧睇得到就系从一个人开始，而亦都从一件事情嚟到开始。
刚才主席已经带大家读过经文了。
咁头先主席带过大家读咗呢段嘅经文。
所以我们从第一节里面可以看到。
所以从第一节我哋睇得到。
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背景。
第一节话俾你知道呢个嘅背景。
故事是开始在当时的这个国王当时在掌政，掌政的一个的冬季。
咁咧。开始就是在这个的国王掌政的这个的冬季这里开始。
这个王叫做亚达薛西。
这个王就是亚达薛西。
他执掌的时候，执掌政权的时候二十年。
他执政掌权第二十年。
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基斯流月。
里面看得到基斯流月。
其实就是我们阳历的十一月、十二月的左右。
就是我们阳历的十一二月这么上下，
也就是 在里面是冬季，
就是在冬季的
地点在哪里呢？
地点在哪里啊？
书山城。
书山城。
好，在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
在星期五晚查经的时候，
我已经在里面重复又再重复告诉大家解经释经的好几大的原则。
那我重复又重复跟大家讲就是读经释经的原则。
好，里面我们讲到，我们一定看这些故事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
咁我哋睇呢啲故事，一定要了解上下文。
好，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第一节就把一个背景告诉我们了。
所以喺第一节就话俾我哋知道呢个背景。
不单单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苏珊城，其实就好像现在我们的概念，像我们的首都华盛顿特区一样。
咁咧，呢个苏珊城就系相等于我哋今日。就好似华盛顿呢个特区一样。
第一节告诉了我们整个的背景。
第一节话俾我哋知道呢个背景。
如果刚才大家有印象的时候，读第十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尼希米的身份是什么？
咁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头先读经第十一节咧，尼希米嘅呢个嘅做嘅系咩一个工作？
我讲到的时候，喜欢跟大家 interact 一点，不要大家懂事在的听了听了就。
咁咧，我希望咧讲到嗰阵时，同大家有一个嘅interaction 嘅。
十一节告诉我们尼希米是做什么的？
十一节尼希米要做乜嘢嘅？
纠正。
纠
正。对，没错，好，不要打瞌睡哈。
唔好瞌眼瞓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纠正是怎么样子一个角色。
酒井是一个什么的工作来的呢？
你知道就是 在以前在君王、啊、那个、这个庭院里面、啊、这个王宫里面，这个酒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工作。
在当时这个的王宫、啊啊、在这个的、王面前侍奉呢，酒井是一个重要的职
位。他要跟王奉酒啊，
因为他要向王来奉酒，
还要负责怎么样试一下喝一喝，以防有人中毒在里面，防止下毒在里面。
咁咧，仲要试一试，因为咧，以防人哋喺酒里边咧，呢个嘅放毒。
所以你可以看到酒政，他们是等于是王的左右手，他是这个酒政的工作是非常能够接近当时的这个我们说有权柄的人哈。
咁咧，因为佢就好似呢个王嘅左右手一样，因为佢好接近呢个嘅皇帝。
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
就在这个的背景之下，
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其实正陪着王在里面过冬。
那么尼希米就是陪着这个王来到过冬，
但是有一个人一个的事件就让尼希米破茧而出。
那么但是一个人和一件事情就让尼希米破茧而出，
让他带来改变的这个人物叫做在里面的时候是他的一个的弟兄叫做哈拿尼，
而令他改变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弟兄哈拿尼。
你从第二节里面，
在第二节里面，
你从尼希米的那个的发问，
从尼希米一个的发问，
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心当时是如何，
你就看得到他的心当时期是如何的。
我们通常发问的时候就是第一句话，吃了饭没啊？
咁咧，第一句我
吃了饭没有？我们通常都会在里面问。
问人吃了饭，
或者是说拉下家常。
咁咧，闲话家常嘅通常都系。
好，你记得应该是两个星期之前，那个广妈问了一句非常清晰的问题，让我跟发嫂都很惊讶的。
咁咧，两个礼拜前咧，可能。咁就係阿广妈呢就问阿谢教士同埋呢呢个嘅发嫂一个令我哋好惊讶嘅一个问题。
问我。
问谢教士。
我牵着他的手出来。
咁呢我拉住呢广妈嘅手出嚟。
我们祈求祷告广妈都能够常常这样子问问题。
咁呢我哋拉住手祈祷呢通常广妈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了我，他说你喺度做开唔开心啊，你在这里工作开不开心啊？
咁头先四头先翻译咗。
我们祈求祷告广妈常常能够问这个那么清醒的问题。
咁咧，通常一起祈祷嗰时咧，广妈都会问呢个好亲切嘅问题。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问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知道他的心是如何。
问问题嗰时，其实你就会知道当其时嗰个人嘅心嘅。所想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在里面发问，
你见得到尼希米当时发问，
他问是什么？
问的是什么？
他说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所以你从这个发问里面，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当时的那个的心。
咁亦都从佢嘅发问就知道睇得到尼希米当其时嘅心境。
他身在皇宫里面，但是他的心是系着耶路撒冷城。
佢虽然嘅心喺身喺皇宫里边，但系佢嘅心喺耶路撒冷里边。
你可以看到他在王宫里面身居高位，不愁吃不愁穿。
咁咧，佢虽然身在高位。唔受吃同埋唔受住，
但是他的心却牵挂着他的祖国。
但系佢嘅心仍然系纪念住佢嘅祖国。
一有机会来的时候，
一有机会嚟嗰阵时，
他就迫不及待的来问：那个时候祖国的光景是怎么样？我的同胞们怎么样？
咁咧，佢就迫切咁问佢嘅祖国嘅情况如何？佢嘅呢个嘅佢嘅人民系如何？
第三节。
第三节，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回答里面讲到，他说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在里面遭大难，受凌辱啊。
咁亦都听到佢嘅回答就系当时佢回归嘅人喺犹大省 遭大难受凌辱。
你知道遭大难，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很悲惨，在里面还有很不幸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遭大难就是原文就是说他们很悲惨的情况。
受凌辱，它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在里面切割穿透刺穿的意思。
受凌辱呢，在希伯来文就是好像刺透刺穿被割伤的
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用这两个词就可以形容到当时这些的被掳归回的那些以色列民，这些的犹大人，他们的所经历的那些的事情。
咁呢亦都因为佢咁嘅回答，就可以睇得出当其时犹太人喺当其时嘅情况如何。
你就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备受那些信仰的这些敌对者的那种重伤，那种的凌辱。
咁咧就睇得出佢哋当其时佢哋被唔信嘅人嗰个嘅凌辱喺当中。
这种的凌辱，当我们读诗篇137篇，特别一到三节的时候，你可以深深的感受到。
咁我哋睇诗篇137篇第一二节，亦都系会感受得到。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一二三，有请。
一二三。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如果大家有印象，
如果大家有印象，
上上个周日爱心牧师在里面刚刚跟我们讲过这一篇的诗篇。
在上上个礼拜，爱心牧师就带领过这个的诗篇。
你可以从这个言辞，从这个诗人的表达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的巴比伦人在里面要戏弄那个凌辱这些的犹太人。
咁喺当其时呢个嘅巴比伦嗰啲人咧，就系嗰度点样凌辱嗰啲人？
你说啊，掳掠我们的，给我们唱唱歌哈，耍一下，作弄哈，在里面捉弄一下他们，要他们在里面来作乐。
咁咧，掳掠嘅要我哋唱歌，亦都作弄我哋。
啊，你可以看一下，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受的那种的凌辱。
咁咧，为我哋唱一首锡安歌吧，咁嗰种嘅凌辱喺当中。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里面这一整篇的诗篇137篇。
整篇嘅诗篇137篇。
就是讲到他们真的是在回归故土之后。
咁咧就见得到佢哋回归故土之后。
这篇是追想他们在里面，他们在被掳之地的时候受到的那种的羞辱。
追想他们当其时被掳去到当地那种的羞辱。
但是他们没有绝望，最后还是很盼望能够回归故乡的。
他们虽然很绝望，但是他们仍然有盼望可以回来故土。
当然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讲到的刚才的第二节第三节讲到的是，就算他们回归了之后，他们还是会在里面常常受到那信仰敌对者的那种的羞辱。
咁咧，头先睇嘅尼希米记第二节同第三节都知道，佢哋虽然回归到故土，仍然咧受嗰啲信仰敌对者嘅嗰种嘅逼迫。
所以你在里面第三节可以看到，
所以喺第三节见得到
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
当其时嘅情况系点样？
不单单受凌辱，
唔单止受凌辱，
而且在里面他说，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而不单止受凌辱，他们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也都被火焚烧。
这就意味着一点保护都没有。
就意味着一点的保护都没有。
你知道城墙是在里面有这个防御的能力的，有了墙你才能够有这种防御的能力。
咁咧，城墙就代表有防御嘅能力。
没有城墙的话，那就等于是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了。
冇咗城墙就一啲嘅防御能力都冇。
门也是啊。
门都系。
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家里面墙倒了，门开了，你还有觉得安全吗？你可以再待在那家里面觉得安全吗？不会的。
谂一谂，如果你嘅屋企呢个墙又冇，门都冇啦，你会唔会觉得安全呢？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第三节的这样子一个描述，讲到就是说。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指的就是说，那这些周围的这些 以色列的这些犹大人的这些的仇敌们，他们就是昼夜都可以在里面来骚扰，进来骚扰，进来侵犯，进来攻击他们。
咁咧就见得到，因为冇咗城墙，冇咗门，咁周围嘅呢个嘅外敌就会能够每日每夜嚟到入嚟入侵。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没有任何的保护之下，那种的生活是极其的艰难。
咁咧冇咗保护之下，咁当其时嘅生活咧极其困难。
所以当尼希米听到这样子，他的同胞在耶路撒冷是这样子的光景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
咁咧呢个尼希米听得到呢个嘅情况嗰阵时，当其时嘅心情如何？
他的反应是在第四节，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
他的反应就是第四节，他就坐下哭泣，
悲哀了几日，
悲哀了几日，
而且在神面前禁食祷告，
也都是向天上的神禁食祈祷。
你知道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
在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
讲到，他说人他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咁咧讲到就系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佢嘅为人就是怎样。
也就是说，他的心是怎么样子的，他的为人表现出来就会是怎么样子的。
佢嘅心思量系点样嘅，佢嘅为人就系咁样行出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他虽然在这个帝国的皇宫里面，一切生活都非常的安逸。
咁咧，虽然尼希米就系身处外敌嘅呢个皇宫里边。一切的生活都稳定，
但是他关心的不是他的这个波斯王朝怎么样子来兴盛发达，他关心的是祖国里面他的同胞弟兄在远方，还有那个这样子破旧荒凉的这样子的一个耶路撒冷城。
而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波斯帝国当时的兴盛的发展，反而关心在远方的这些弟兄，也都是关心着这个破旧嘅而荒凉嘅呢个耶路撒冷，
他所关心的是真的是集中在神的那样子的一个的子民百姓的所有的这一切集中在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度里面。
佢所关心嘅就系神嘅国度里边。
弟兄姐妹，你心关心的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心所关心嘅系乜嘢咧？
是不是只是自己的生活，只是自己的享受，只是自己的前途？
是不是关心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前途？
你有关心神的国度，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吗？
你有没有关心神的国度，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吗？
你知道，你可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记载，使徒行传里面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
在圣经中，在这个的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
保罗在里面，当时是在雅典。
保罗当时在雅典，
他看到雅典满城的偶像，
他看见雅典满城都是偶像，
他心里面很着急，
他的心里面很着急。
十六节里面讲，他说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十六节就是讲到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他心里面着急，然后做什么？
他心里面着急，然后做什么？
他就火热地去传福音啊。
那他就努力去传福音。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孩子他长大了没有，就看一下他能不能够关心父母所关心的。
你见一个的孩子是不是长大，就是见得到他是不是关心着父母的关心。
我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
之前亦都同大家分享过。
我母亲呢，在去年她就成为great grandma。
咁咧，我嘅妈咪咧，旧年就系做咗个祖母，
太
祖母，
曾祖母 ，OK， 胎嘛，我们广东话说胎妈嘛，好，在里面就是她已经是做那个曾祖母了。那我哥就成为爷爷了，然后因为我侄子生了孩子。
咁咧，我嘅妈咪就做咗曾祖母，我嘅哥哥就做咗阿爷，而因为佢嘅仔生咗儿子。
好，我们就发觉这个孩子，当他自己做了父亲之后，就开始不一样了。
咁咧，见得到呢个嘅侄儿自己成为咗呢个嘅父亲嗰时咧，就唔一样啦。
我们都有句俗话说，养儿方知什么？ 父母恩，对不对？
咁咧有一句嘅俗语就话：养儿方知父母恩。
我们就感觉到，哎，这个孩子他长大了，他自己为人父母，他就开始知道为人父母的心了。
咁咧啊，见到呢个侄儿长大啦，做咗父亲啦，就知道咗父母嘅心情。
他就开始关心他父母所关心的。
他就开始关心父母所关心的。
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你看他有没有真正的长大了，就看一下他有没有能否关心体贴父母所关心的。
那就看得到一个儿子有没有、儿女有没有长大，就是见得到他有没有关心父母所关心的。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说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的基督徒，
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
他一定也会关心神国的事情、神家的事情，他这是一定他会关心的。
咁佢亦都会一定啊关心神国度嘅事情、神家嘅事情。
这也是让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的，尼希米他关心的是他的故国，他身在深宫，但是他的心就是牵引着在那个的遥远的那样子的一个的耶路撒冷城。
所以见得到尼希米虽然佢身在深宫，但咧佢心仍然维系住喺呢个嘅耶路撒冷。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接下来的这几章描述他在里面可以带领人回归重建这个城墙的工作，就是从这里面开始的，是从他的心开始的。
所以接落嚟嗰几章嘅圣经就见得到佢所带领啊。他第三次回归回去重建这个城墙的工作，就是由他心开始，就是在这里开始。
所以我们说这个重建是由心开始的。
所以重建就是由心开始。
你知道其实在我没有信主之前，
在我没信主之前，
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很恶劣的。
我和妈妈的关系很恶劣的、
我们两个人个性都很相像，
因为两个人的这个的性情都相近
的。所以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常常嘲笑，就是笑他，我说我那个个性不就是从你而来的咯。
咁咧信主之后咧，就成日取笑就话我嘅个性就系从你而嚟噶啦。
没信主之前，我们两个人好像火星撞地球。
咁咧未信主之前咧，同妈咪嘅关系就火星撞地球。
他讲一句，我顶他三句。
咁咧佢讲一句，我就顶三句。
讲得不开心 ，cut 他的电话。
咁咧讲得唔开心咧，就即刻吸线
挂断他的电话。
咁咧唔听电话。
但是信了主之后，
但信主之后，
我知道我要改变。
我知道咧，我要改变。
那一次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的祷告会。
咁咧，因为有一次喺教会里边有一个祈祷会。
牧者可能也是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摩擦，所以牧者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里面来握手道歉。
咁咧，因为牧者咧可能同会众咧有啲嘅摩擦，所以咧嗰个嘅祈祷会就同每一个嘅弟兄姊妹嚟到去握手道歉。
当时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
当其时啱啱信主冇耐。
他来握我的手的时候，他给我 say sorry 的时候，我说 no no no， 你没有得罪我什么。
咁咧，牧者就嚟到同我握手，就话同我 say sorry 嗰阵时，但系我就同佢讲话，你冇得罪我。
但是完了这一场的祷告会之后，
但系完咗呢个嘅祷告会之后，
后来圣灵光照我。
后来圣灵光照我。
圣灵仿佛提醒我。
圣灵仿佛提醒我。
你要跟妈妈道歉。
你要同妈妈道歉。
所以我在里面鼓起勇气。
所以咧，我就鼓起勇气。
打电话给妈妈。
同打电话俾妈妈。
跟妈妈说。
同妈妈讲。
妈妈对不起。
妈妈对唔住。
我爱你爱得不够，我也没有好好的关心你。
我爱你爱唔够，亦都冇好好关心你。
我妈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在里面她哭了。
咁咧，妈妈听到呢句嘅说话之后，佢就喊啦。
反而她也回过头来，她又跟我道歉。
回过头嚟咧，佢亦都同我道歉。
她也说：女儿，我也爱你爱得不够，我也关心你关心得不够。
话女儿，我爱你爱唔够，亦都唔够关心你。
就是从那个过程里面。
从呢个过程里边。
那一次的道歉，
那次的道歉，
仿佛就让我们两个人像两座冰山一样，慢慢的融化。
咁咧就好似两座嘅冰山慢慢融化。
其实这一路走过来，也不是说马上就在里面就完完全全的能够重建，能够和好。
咁咧慢慢走落嚟，唔系咁顺利嘅重建呢个嘅关系。
我是从开始的时候，还是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是跟他有冲突， 会 cut 他的电话。
咁咧，开始信主之后，其实都会同佢有冲突，亦都cut 佢嘅电话。
然后再到另一个阶段，
去到另一个阶段，
上到另一个 level，
去到另一个嘅 level 嗰阵时，
就是不会挂他电话，但是呢就不会像以前，他说一句我顶三句。
咁咧就虽然唔会cut 电话，但系咧亦都可能会。佢讲一句顶三句，
但是从那一次我跟他道歉之后，
咁咧从嗰次道歉之后，
那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转折点，
就系一个嘅转捩点。
那一次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的慢慢的来重建这个关系。
从嗰一刻开始，我哋慢慢就重建呢个嘅关系，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我们两个人在里面视频的时候。
而家我哋视频嗰阵时，
我总会在里面跟妈妈说：妈妈你好。
咁咧，总会话妈妈你好。
我妈妈也是说：女儿你好。
咁妈妈亦都话：女儿你好。
然后我们挂线的时候，
然后我哋挂线之挂线之后，
就是祷告完挂线的时候，我妈妈总会跟我说，然后我也会跟她说：妈妈我爱你，耶稣也爱你。然后给她一个飞吻。
咁咧，讲完电话之前就说妈妈爱你，耶稣爱你，然后有一个飞吻。
妈妈也会跟我说：女儿我也爱你，耶稣也爱你，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飞吻。
咁咧，妈妈亦都同我说：妈妈爱你，耶稣爱你，然后俾一个飞吻我。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重建。
我哋两个人嘅关系就系耶稣基督里面重建。
如果没有耶稣，
如果冇耶稣，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不会像现在这样子。
我哋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会好似而家咁样。
而所有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觉得我的内心开始不再一样了。
咁咧，我哋嘅关系就喺耶稣里边就不再一样啦。
你的心不一样，直接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的行为跟行动。
你嘅心唔一样。直接影响到你的行为行动出来，
就如箴言里面第四章二十三节，
就好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有请。
一二三，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它具体的祷告的内容是怎么样。
跟着我们看尼希米佢具体嘅呢个祈祷嘅内容，
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关心神家的心是一个重建的开始。
关心神家嘅心就系重建嘅开始。
你要知道，在尼希米记里面，他记载了他九次的祷告。
喺尼希米记里边咧，记载咗九次嘅祈祷。
其实大多数的祷告都很简短，非常的很短暂的祷告。
咁咧？大多数都是很短暂的祷告，
只有第一章的祷告，
只有第一章这个祷告
是非常长的，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
就是长的和比较具体的例子。
我们说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典范，
可以说一个的祷告的典范。
这一段就给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他祷告的一个的榜样。
在这一段我们看得到尼希米祈祷的这个榜样，
因为当时他为耶路撒冷的光景而在里面哀哭，来进食，来祈求。
因为呢，他就为着耶路撒冷的光景哀哭，禁食祈祷。
你可以看到这个的代祷里面分为三个部分。
在这个代祷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第五节，你可以看到第一点。
首先第五节第一点。
他就在里面称呼，他说：天上的神啊。
他说第五节就是天上的神啊。
你就可以知道他在里面，他知道他所祷告的对象是谁。
那你就知道他所祷告的对象是谁。
他知道他所信的对象是谁。
他所信的对象是谁。
然后他在里面说，他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他说你向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这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词。
这个有一个很重点的词。
慈爱，
慈爱
啊！这个我在周五的查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讲过了。
咁喺周五嘅查经咧，一而再、再而三讲过。
因为慈爱的希伯来文就是 hesed，
因为呢个慈爱嘅希伯来文就系 hesed。
这个的词在里面不仅仅是指那个一般的爱，更重要的，它是强调了上帝对人那种坚定不移的爱。
因为唔单止系讲到人。 同人之间的爱就是讲到一个不变的爱在里面。
这种的爱 你知道里面是在里面包含了有承诺跟盟约。
因为爱里面有包含着承诺和盟约。
所以在里面他讲到是守约施慈爱。
所以这里讲到就是守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你常常讲到那是我是你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
就是在旧约里面经常提到就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因为在里面有一个的 covenant, 有这个约在里面。
因为呢有约在里面。
好，所以这个的 hesed 这个的慈爱表达的就是说无论你以色列人怎么样子的背叛，
因为呢这个 hesed 就是无论以色列人怎样去背叛，
神仍然用这种 hesed 的这种盟约的这个爱来挽回。
因为呢这个 hesed 这个盟约的爱神就会将它挽回，
因为神跟以色列民立了这个约，
因为呢以色列神和以色列民
神不会背叛被违背他的约，
因为神不会违背他的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西米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哦，就事论事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他说很清楚的来看到这个同胞们还有耶路撒冷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难处。
而他的祈祷不是以事论事，而是包含着神当其时这个的守约的爱。
他知道这个的难处是整个神这个救赎历史里面的这个的一部分。
因为他知道这个难处就是他整个的历史的其中一个部分。
因为神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将来也是怎么样子的，他是一样的会爱他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在里面，他会守约施慈爱。
因为神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样的就是守住这个的守约施慈爱。
所以尼西米他抓住这个约，紧紧抓住这个约来祷告，他是根据神的这个约，根据神的话来去带祷。
所以尼西米就抓住这个约，就是用这个约来到守约来到向神来到去祈祷。
所以他第五节里面讲，他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
所以他就讲到你是守约施慈爱的。
然后第六第七节，
然后第六第七节
讲到他的代祷的第二部分，
代祷的第二部分，
他为认罪，
他认罪
而祷告
来到祈祷。
你可以看到尼西米他是一个懂得堵住破口的人，
你起码一个懂得去堵住破口的人。
他不会说哦埋怨我们现在，你看你我们遭遇了那么多好在里面，他反而是会反省他遭遇这些的根源是什么。
他不会说抱怨现在百姓遭遇的这些事情，反而呢反省就是为什么遭遇这个的困境。
我们很多时候只会抱怨啊。哦，一个点点点，我现在怎么怎么样，我遭遇什么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做这个反省的功夫，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现在遭遇这个的状况根源是什么。
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都是抱怨现在这个情况，但是反而呢没有反省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发生。
我们遭遇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得罪了神没有听神的话，
我们遭遇这个光景是不是我们得罪神没有听神的说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西米他在第六节他讲到，他说哦，这是我们以前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所以见得到这个祈祷就是我们这个以色列人之前所犯的罪，
也就是说历代先祖的罪，
就是历代先祖的罪。
然后他在里面讲到就说哦，我们在里面还有我与我父家的罪，
然后呢讲到就是我和我父家的罪。
好，然后他在里面讲到第七节，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甚是邪恶，也就是说在里面的时候在当中他承认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这个罪。
第七节就是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就是因为呢我们所行的一切就是得罪了你。
尼西米要承认这些的罪，
尼希米要承认这些一切的罪，
在神的面前不隐瞒，
在神面前没有隐瞒，
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转离这些的罪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不转离他们所犯的罪行的时候，
神赐福的手不会临到，
神赐福的手不会临到。
你知道承认罪就是 蒙连续得恩的最重要的一个的条件。
要知道承认罪就是蒙恩得蒙恩典得救赎的重要的条件。
而在接下来他带到的第三个方面，
第三方面代祷的情况，
他讲到他说他说求你纪念，
就是求你纪念
不是说神在里面他健忘，
不是说神是当其时忘记了，
而是说他完全的相信神是信实的，
但而知道神是信实的
虽然百姓一再的犯罪，但是第十节说，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虽然百姓当其时仍然是一再去犯罪，但是第十节说这一切你的仆人你的百姓都是你用大能和大力手所拯救的。
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是要主动的挽回这些全然败坏的不能够主动的去爱他的这些的亚当的后裔。
神的大能就是挽回一切虽然他没有遵行他的命令仍然是犯罪的百姓。
就如在我们说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读到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就是好像约翰一书提到的，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
所以在里面他就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那就是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差他儿子成为挽回祭。
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
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
他除了提到神，
除了提到神，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一节，
然后看到第十一节，
他提到了人，
他提到人，
他说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
他说求神使你仆人现今亨通，
而这个亨通他说在王面前蒙恩，他就提到了这个人。
那这个亨通就是在求神在王面前来蒙恩
他提到的这个是波斯王，
提到的就是波斯王。
他在里面，因为他知道在里面跟神祷告，接下来如果他要去重建城墙的话，他需要跟这个王在里面去告假，要离开宫廷，在里面要去在当中来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王在里面，在他王的面前蒙恩的话，这件事情不会成就的。
他知道，因为如果他想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时候，他必定要向王来到请假就是要求这个在王面前蒙恩能够成功。
所以他在里面他就说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
所以他的祈求就是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
以至于他真的在接下来可以放下他这些的这些的享受，放下他的这个工作，稳定的工作，他能够在里面去回去耶路撒冷，在里面来领导带领这样子的一个重修城墙的工作。
所以他就祈祷希望能够放低他面前的这个享受这个工作，稳定的工作，能够去到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
所以从这个祷告里面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祷告的人。
所以从这个祈祷里面看到尼希米就是一个很懂得祈祷的人
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
他也知道神家的情形是怎么样子，
他也都知道神家的情况是怎样
所以我们说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
所以看得出尼希米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
他在里面他真的是关心神的国度神的家，
他是关心神的国度神的家，
他是神国的新王是为己任的这样子一个人，
他就是为着神国的兴亡为己任的人。
所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
反思下我们自己，
当我们的自己的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只是集中在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自己的需要呢？
那么看下我们自己的祈祷会不会成日为着自己的需要为到自己来到祈祷。
我记得好些年前我有一次参加牧者祷告会，
记得之前参加过这个牧者的祈祷会
大家都知道我来自宣道会
大家都知道来自宣道会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牧者祷告会，
每隔一段时间，我哋都有牧者呢个祈祷会。
那一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的牧者，不单单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也有几个是国内来的。
咁咧，嗰阵时有唔单止系有香港嚟嘅、台湾嚟嘅，亦都有国内嚟嘅牧者当中。
那其中一个从香港移民来的牧者，他就看到我们这几位国内来的牧者的时候，他就分享。
咁咧，有一个从香港嚟嘅牧者见得到有呢啲内地嚟嘅牧者，就同我哋讲。
他说，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内心很感动。
咁咧，见得到我哋嗰时，内心好感动。
他说，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加拿大留学。
因为年轻嗰阵时，佢喺加拿大嚟到念书。
他当时参加团契。
当其时佢参加团契。
参加团契的时候，他在里面，他们这一帮团契的人在里面就有感动，为着要将来有从国内而来的牧者这件事情来祷告。
咁咧，当其时佢哋嘅祈祷就系有感动，为住国内嚟嘅牧者嚟嘅祈祷。
因为你知道早期的时候都只是从香港或者是台湾来的移民比较多。
咁咧，因为当其时从前都喺香港同台湾。移民过来的比较多，
但是慢慢的就可以看到有国内的人来的时候，所以他在这个团契里面，他们一堆就是一群这些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就是在里面为着此来祷告，希望有从国内来的这些的牧者来胜任这个牧养国内来的弟兄姐妹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角色。
所以咧，当其时佢哋团契祈祷嘅就系希望能够神差派喺国内嚟嘅牧者嚟到牧养从国内嚟嘅呢啲嘅移民。
所以那一天，当他看到有好几位我们这些从国内而来的牧者的时候，他说他很感动。
咁咧，当佢当其时见到从国内嚟嘅呢一批嘅牧者，佢就心好感动。
他说仿佛是多年之前他在加拿大所跟。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的祷告全然应允了。
咁咧，佢感动嘅就系因为咧，好似记得当其时佢喺加拿大读书，喺团契时间为呢件事祈祷，终于神嚟到去应验啦。
我听了之后，我也很感动。
我听咗之后，亦都感动。
因为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
因为我系其中一份子。
原来想一想自己。人生走到这一步，原来在背后有许多的无名者神造他的旨意在里面成全成就，他们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而让自己在里面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因为呢原来自己当其时信主成为牧者，都是由一班人在背后一路祈祷来到去成全的。
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
弟兄姐妹想一想，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是为自己的事呢，还是为神国的事？
是为自己的事，还是神国的事？
当然我们有责任也为自己好好守望祷告。
当然我们也都有责任好好为自己来到守望祈祷。
但是我们说，在普遍很多的，可能在一些的基督徒里面觉得，这个现今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状况，跟我有什么关系？神的家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是求主帮助我们了。
咁咧，求主帮助我哋就系等我哋睇得到有乜嘢嘅神国嘅事可以能够摆喺我哋嘅祈祷里边。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你有多少是纪念到神的家、神的国？
而喺我哋嘅祈祷里边，有几多系？为住神的家、神的国。
你知道，神学家莱尔他在里面讲到，他说我们的本性都是自私的。
咁咧，神学家莱尔，咁就亦都系知道提醒我哋，我哋嘅祈祷通常都系为住自己。
就是说在里面，他说我们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即便我们已经是成为了基督徒。
我哋本性都系自私嘅，就算我哋成为基督徒。
自私的心常常是让我们只是常顾着自己，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只为了自己的属灵在里面征战。
就系只系关心住自己所需要嘅事情，需要嘅面对嘅问题。
顾着自己的属灵的灵命长进，而忽略了他人。
只是顾住自己灵命的长进而忽略了其他人。
我们说应该也需要为自己守望祷告，这里面是讲到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我们不单单要在祷告当中为自己守望，也要为神国神的家来守望。
咁咧，唔单止为住自己嚟到守望，亦都要为住神嘅家、神嘅国、为住弟兄姊妹嚟到守望。
所以我很谢谢，当我们今年在当中，我们真的是恢复了祷告会之后。
感谢神啊！我哋今年开始咗呢个嘅祈祷会之后，
我谢谢在里面每个星期三晚上，总会有那些的弟兄姐妹抽出时间来为神的家守望祷告。
咁咧，我都感谢，因为咧，第礼拜三晚嘅弟兄姐妹都愿意抽出时间为住神嘅家嚟到祈祷，
为弟兄姐妹来守望。
为弟兄姊妹守望，
因为你每当这样子做的时候，就等于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时间，放下你自己的需要，放下你自己的事情，摆上你的精力时间来为他人、为神国来守望祷告。
因为这样做的话，你就放低了自己的时间，放低了自己的需要，而为住弟兄姊妹来祈祷。
你知道爱德华·鲍曼在里面讲到，
在爱德华包曼在里面这样讲，
他说当我们为他人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为其他人祈祷的时
候，我们不是说伸出手希望为自己得着什么，而是站在神的一边，在神的工作上与他同工。
我们不单只伸出手希望自己得到什么，而是站在神的一边，为神的工作与他同工。
神学家加尔文也在里面讲，他说为他人代求代祷，
神学家加尔文亦都话为他人代祷代求，
是我们对他人表达爱最有力、最实际的方法。
系我哋对其他人表达爱最有力、最实际嘅方法。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说你爱弟兄姐妹吗？
你话你爱弟兄姊妹吗？
你爱神吗？
你爱神吗？
你爱神的教会吗？
你爱神嘅教会吗？
想一想你的祷告生活，
想一想你的祷告生活，
有多少？
有几多？
有多少的成分你是在里面为着他们愿意摆上？
有几多的成分你愿意为他们摆上？
我也期待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愿意为神的家、为神的国、为弟兄姐妹来摆上。
我都希望大家参加祈祷会，愿意为神的家、神的国来摆上。
最后的一节，我们着重的来看。
最后一节，我哋重点嚟睇。
因为尼希米他可以在接下来让我们看到他去重建城墙。
尼希米佢重建城墙。
所有的一切是因为从心开始。
所有嘅都系从心开始。
而十一节的祷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从心进入到要即将行动的一个的阶段。
从第十一节就。见得到从心以致去行动来表现出来。
因为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整个的祷告都是完全从神的角度去祷告的。
因为见得到尼希米的祈祷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祈祷。
我们刚才说关心神的家就是重建的开始。
刚才讲过关心神的家就是从心开始。
尼希米记他关心神家的需要。
尼希米关心神家。
他关心神的国度，他关心他的同胞。
他关心神的国度，关心他的同胞。
所以在十一节里面，他讲到，他就说，他祈求祷告，他说：“求你使仆人陷进亨通。”
咁咧，十一节就话祈祷就话求你使仆人亨通，
好让他可以在王面前蒙恩。
希望能够在王面前蒙恩。
他接下来可以告假，
他能够可以告假。
接下来可以为着在里面，他可以去到王的面前。
然后在他可以去到王的面前，
在当中的时候申请假期，在里面他可以来进入到下一步实际的行动。
希望能够可以申请到这个假期，进一步来到去做神要他的工作。
所以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在下一章的时候，
所以见得到下一章的时
候，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内心的感动，借着祷告他就开始步入到实际行动实践里面了。
可以见得到就是他从心里面的感动就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一节最后里面他讲到，
十一节最后讲到，
他说我是做王九正的，
我是做王酒政的。
我们刚才在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提过，他是一个高官。
咁咧，开始讲到嗰时亦都提过，佢系高官。
尼希米是一个在王的左右手。
尼希米系王嘅左右手。
但是，因着他的心，
因住佢嘅心，
是关心耶路撒冷，关心他的同胞，
关心耶路撒冷，关心佢嘅同胞。
现今他就认为这是机会了。
而家佢就觉得就系机会，
所以他没有把他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就结束在就单单的做这个酒政上面。
所以佢就唔系将佢嘅生命就系单单喺呢个嘅酒政呢个嘅工作里边。
他突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突破咗佢自我为中心呢个嘅工作嘅态度，生命嘅态度。
不是说只是顾自己。
唔系只系顾自己。
而是说他想到神国，
他想到神国，
他在里面他就愿意来全然的放下他现在安逸的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工作，
他愿意放低他现在安定稳定的工作，
他就愿意在接下来要进入到来去进入到重建城墙的工作，
然后他就进入重建城墙这个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高官，
虽然佢系一个高官，
但是他也是神的仆人。
但系佢系神嘅仆人。
你可以想想他在王宫里面，
你要谂得到佢喺王宫里边。
王宫里面都是在宴乐，
王宫里边都系宴乐。
但是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个祷告，他是在禁食祷告。
但系见得到佢头先嘅祷告系禁食。
他仿佛是活在另一个的世界里面。
佢好似仿佛活喺一个。
他是要活在神的里面。
佢活喺神里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哋。
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要成全成就，就说成全神所想的，与神同工。
如果我哋能想愿啊成全神与神同工，
成为神的那样子的一个的器皿，
成为神嘅器皿，
我们真的是要效仿这个尼希米有这样子的一个的心。
我哋要效法尼希米有咁嘅心。
你知道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时候，威尔斯有一个大大的复兴。
咁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从1904年到1905年，喺威尔斯有一个重大嘅复兴。
这个的复兴其实就是从一个26岁，其实没有受过什么太多的教育的矿工，他叫做Evan 这个Roberts 在里面，从他开始的。
是从一个26岁没有受过有什么教育一个矿工，就是 Evan Roberts 开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他说当时的整个的国家是非常腐败的，什么赌博酗酒，社会整个风气非常的败坏。
当时的国家很腐败，赌博酗酒这个的社会风气都很败坏。
人离开教会。
人离开了教会。
当时就有一群他们对真的是在里面对对神的那样子的一个非常渴慕复兴的弟兄姐妹就聚在一起祷告。
当其时有一个嘅希望有呢个嘅复兴运动嘅一班嘅弟兄姐妹嚟到。
他们就听到圣灵对他们说 ：“Oh Lord, bend me， 主啊，折服我。”
咁咧，佢哋就听到祈祷，亦都听到神讲 ：“Oh Lord, bend me。”
这个 Evan 在里面，他在在 Roberts 他在里面听了之后，他就开始祷告。他说：“主啊，折服我 ，Lord bend me。”
咁咧 ，Evan Roberts 听到之后咧，就感好感动，就系佢就祈祷就系 Lord bend me， 就系神啊，我折服我。
还在里面祷告，他说 ：“Lord bend the church and save the world。”
咁咧，继续祷告就系 Lord bend the church， 折服教会，拯救世界。
主啊，折服教会，拯救世界。
拯救教会折服教会拯救世界。
从那以后那个复兴的火就不断的在里面燃烧。
咁咧呢个嘅复兴嘅火咧不断喺度燃烧。
人就愿意走出他的 comfort zone， 走出他的安适区，去来侍奉神，去来火热的传福音。
咁咧人就喺当中就走出自己嘅舒适区嚟到去传福音。
以至于这个复兴的烈火就点燃了在里面整个的后来的这个的英格兰，好在里面也从这个威尔斯英格兰这一片。
咁咧呢个复兴运动就系从威尔斯开始整个嘅英国。
然后传遍了全世界。
然后传遍咗整个世界。
所以在今天最后，
所以今天最后，
所以我们就说，巴望着我们整个教会的重建是从我们的心开始。
所以今天，总结就是我们重建教会就是由心开始。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同步同行共建教会。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同心同行重建教会。
我很感恩看到弟兄姐妹开始来投入这个的教会。
我们很感恩，因为见到弟兄姐妹好投入在教会里面。
上个星期天法国法首伽马 Aaron 在里面，他们开始把这个整个的厨房重新的弄了。
那上个礼拜见得到法国法首就开始整理这个的厨房。
我也谢谢 Larry 跟 Lydia 把我的那个整个书架重新的弄了，因为不弄的话有一天我这个书架会全部的倒下来，因为已经歪掉了歪去了，已经变形了。
那呢 ，Larry 同 Lydia 咧又帮我将呢个嘅书架整翻好，因为咧如果唔系咧就会成个冧落嚟。
我也谢谢 Larry 还有 Lydia， 他们周间的时候 weekday 的时候默默无闻的回来，在教会里面帮忙修男厕所、女厕所，他的那些 sink、那些管、那些 pipe 都烂掉了，他们就是在里面默默的摆上。
咁咧，Larry、Lydia 亦都星期周日嗰阵时翻嚟教会咧，默默咁将呢个嘅教会里边一啲嘅漏水嘅地方处理好。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哋。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哋嘅心喺边度？
巴望着我们可以看到心在神的家，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意象，能够回应神的呼召。
心在哪里我们就见得到神的意象在哪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要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其实不是什么建筑师，他只是一个酒政，他也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领导者，但是你却使用他，因为他的心关心神的家，因为他的心关心神的国，关心耶路撒冷，关心他的那些的同胞，他爱他的弟兄们，以至于神你就使用他成为一个大大被神使用的器皿，让他能够带领第三次的被掳归回，能够回去祖国，回去他的故乡，来重建城墙。主，我们看到重建是从心开始，主啊，就愿今天圣灵借着每一个弟兄， 你真的来光照每个弟兄姐妹的心，好巴望我们的教会的重建也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开始。谢谢你，全的交托给主，荣耀归给你，求你亲自的来做着奇妙的工作，重建的工作。谢谢恩主，听我们谦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